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重庆徐小琴再被网判三年半；山东法轮功学员张霞、王金珍被非法判刑；吉林王宇香冤狱结束，被扣养老金，还遭警察报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永川区法轮功学员徐小琴女士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永川看守所。近日得知，徐小琴已被当地公检法非法判刑三年半，她已上诉。徐小琴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坚持信仰，徐小琴曾被当局判刑五年半，四次被关洗脑班迫害。2014年5月，徐小琴在客运中心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徐小琴被劫持到永川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徐小琴被永川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入重庆女子监狱迫害。期间，徐小琴的饭菜里被下不明药物，或被直接强迫吃药，不准上厕所，体罚站军姿，经常被踢打、扯头发、打耳光。在冬天，徐小琴被从头上倒冷水，被包夹犯人把衣裤扒光，只剩胸罩和内裤，站在过道上吹风。2017年4月，徐小琴和丈夫姚荣轩被永川分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当晚被劫持到永川看守所。徐小琴被关押迫害了一个月，丈夫被永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迫害。2018年5月，徐小琴在路上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跟踪的国保警察绑架。在永川看守所，徐小琴被关小号，戴脚镣手铐长达五天。后来，徐小琴又被劫往九龙坡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后被秘密非法判刑一年半。2020年2月，徐小琴上街买菜，被便衣警察绑架，警察从他身上抢走门钥匙，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台式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警察将徐小琴强行拉到中医院做 CT 检查后，被拉到国保大队靠在老虎凳上。后来，警察以监视居住名义放徐小琴回家。2021年4月，徐小琴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又被法院网判三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法轮功学员张霞被非法判四年，勒索罚款两万元，已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金珍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一万元，监外执行。去年一月，张霞去看母亲，发现电动车被一个小伙子偷放了监听器。3月3日，他被德州市德城区国保大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张霞被非法关押在平原县居室监禁。5月4号，张霞被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在德州市看守所，被平原县检察院非法批捕。8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珍老太太被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长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走私人物品，将老人非法关押在平原，后转到德城区拘留所，最后取保候审。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970人次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8人被迫害离世。146人被非法判刑，744人被绑架，450人被非法抄家，393人被非法关押，1050人被骚扰，34人被迫流离失所，58人被非法关洗脑班，93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36人遭经济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四平市法轮功学员王玉香女士遭受2年冤狱回家后，被社保局非法扣留养老金。王玉香不服，一直上诉，警察报复她，于去年9月将她绑架到四平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现年61岁的王玉香曾在2016年11月被当地国保绑架，被非法判刑2年入冤狱。去年5月，四平市铁西区法院作出违法判决，逼迫王玉香交出2年冤狱期间的养老金4万多元，案件受理费942元。王玉香不服，一直上诉，警察报复他，对他进行长期跟踪、盯梢、骚扰，并损坏他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等各种形式加以迫害。他家里也被安装窃听器。2020年6月，王玉香接到社保局通知，让返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并非法停发王玉香的工资。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老年人享有的养老金应当得到保障，有关组织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养老金，不得无故拖欠，不得挪用。四平市社保局及警方的做法是违法的，是执法犯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众观神韵落泪，喜见中华文化重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神韵8个艺术团正在全球各地巡回演出，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观看神韵后表示，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震撼，从未看过这么美的演出，神韵代表了真正的中国文化，很多华裔观众感动落泪，还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乘旅游之际现场观看神韵。旅居瑞典的美学教授王先生携太太在瑞典林雪平的音乐集会议厅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王教授说，神韵代表了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从党文化中完全摆脱出来，真正展示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那种美，恢复了中国的本来面目，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神韵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神韵把真正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蒋女士是中国北京舞蹈学院校友，作为一名艺术方面的专业人士，蒋女士特别欣赏神韵的舞蹈，认为神韵展现了真正的正统中国古典舞。她说，神韵将心、神和韵完全体现了出来，从演出中你能感觉得到，整个过程就是完美。她希望更多人知道神韵，这样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眼科医生孙女士和丈夫阮先生从斯德哥尔摩赶到瑞典林雪平来看神韵演出。夫妻俩说，他们流着眼泪看完了上半场节目。阮先生说，你不在中国生活过，不在共产党的奴役下生活过，你体会不到共产党的恶。阮先生感叹，神韵演出是中国人的一种对自由的抒怀。从大陆到美国短期旅行的谭先生在美国纽瓦克的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第一次现场观看神韵演出后赞叹道，演出给人感觉很舒服，很舒畅。谭先生的很多大陆朋友通过翻墙都知道神韵风靡全球，他对身在大陆的中国人看不到演出感到遗憾。谭先生说，神韵表达的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好的东西， 他感受到艺术家很好地诠释了真善人。来自北京的李伟先生在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的演出后表示，神韵展示的法轮功学员的坚韧让他很感动。他说，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愉快和困难，看完演出之后觉得一下就升华了，我们要把真善人承传下去，自己先做到真善人，然后去影响别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70多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要被非法劳教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号。我是1994年8月在哈尔滨听过师尊讲法的弟子。1999年425曾进京护法，1999年720前后至今一直作为区县邪恶政权监控的重点对象。作为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弟子，经历20多年邪恶强加的迫害，修炼中自己走过的磨难，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师尊的保护，没有大法的指导，修炼人没有在法中归正与境界的提高，是很难走过来的。第一部分，在困境与迷茫时，师尊点悟，使我心中明亮。在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2个月之后，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找我谈话，理由是我修炼法轮功，要给我从低安排工作，提出3个去向：一是去大局任副书记，二是到小局任正职，三是就地退二线，不再任实职。我当即表示，因为我不管任副职还是正职，你们开会就说法轮功的坏话，我听着心里难受，眼不见心不烦，我退居二线。当晚回家后，眼泪不自主地往下流，心里很不是滋味，困惑迷茫不解。当含泪困睡时，一个声音打入我的脑海：千古一妙酸心处，只有丹心照后人。选自《红吟》，由岳飞庙。我顿时惊醒，这是师父用法理点悟我。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大义凛然的悲壮史诗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忠义之魂仍然荡漾在中华大地，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今天我师父传的是正法大道，这浩瀚的宇宙大法在造就这伟大的大法图，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就是一部悲壮的历史史诗。慈悲伟大的师尊用法理温暖着我受伤的心，大法的法理如一股甘甜的泉水流入了我的心田，此时我心静如水，不再流泪，兼修大法的心如钢铁般住在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对来看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能以平静的心态讲述着我此时此刻的人生感悟。他们说，我们来时还想怎么劝导你呢，没想到你这么个柔弱女子能这样坦然面对人生的不公和政治上的打击，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我说，是我师父给了我战胜自我的勇气。我把在梦中师父点悟我的诗词背诵给他们听，把我悟到的法理讲给他们听，把大法的美好及我修炼的体会告诉了他们，让朋友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不一样的风貌。第二部分，心生一念，师父帮我化解了2次要被非法劳教的磨难。2000年10月因发送真相传单被坏人举报，我遭非法抄家，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说，你不交代清楚资料来源就送你劳教，而且是异地关押。 因当时我是市县人大代表，需走法律程序，没敢直接绑架，他们采取监视居住。师尊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告诫弟子，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我要听师父的话，不能配合邪恶等着他们抓我，也不能让他们用劳教迫害我。于是我离家出走。2002年6月回来后又遭绑架到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从当时情况看，凡进看守所的大法学员多数被转到劳教所继续迫害。从进看守所那一刻起，我就发正念，不能被邪恶劳教迫害。从洗脑班回来，我到区政法委上访，要求一，恢复我的公务员职职，原县委以不公正不公开的造假理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开除了我的公职，至今没有给我所谓的辞退决定书。二，追讨我离家出走时被县610非法支走的15个月的工资。610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是因为找我花了。当时接待我的是曾参与绑架我去看守所的原县公安局政报科的副科长。他说，有个事想问问老大姐，你省公安厅有人吧？我问他，你啥意思？他说，本来局里已经上报省厅要劳教你，结果没批下来。之前我们是报一个批一个，从来就没有批不下来的事。我认真地告诉他，我上边是有人。他问，是谁呀？我说，是我师父，我师父说了算。他听了之后哑口无言，陷入了深思之中。我知道邪恶两次要劳教迫害我，都被师父挡住了，化解了，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帮弟子躲过此劫。我深深地体悟到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大法法力的无边。第三部分，师尊加持，大法显神威。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还有这么一段真实的经历，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事情。今天写修炼心得体会，和同修分享我的故事。在看守所我绝食20天左右时，周日上午值班的所长巡视监视，我对他说，我身体出现状况了，我便血了，我要回家。他认为我给他出难题要整我，把我叫到办公区的一个空场，中间有把椅子，一边站四个警察，一边站四个刑事犯，气势汹汹地摆个阵势。我一看这个架势，心中想，我有师父法身保护，有护法神帮助，我怕你们干啥？旁边站的那是假的八大金刚，是魔鬼指使的道具。此时我面向东坐在椅子上，往天空一看，只见有一条金色的大龙出现，忽隐忽现。我心中想，这金色的大龙是真实的，师父说的都是真的，师父的话都在兑现。当我看到了龙头龙身，却没看见龙尾。这时一个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在加持我的正念。师父就在我身边，在保护着弟子，此时此刻我正念倍增。面对邪恶摆出的架势，我无所畏惧，正念十足地问副所长，把我请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你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是值班所长，有问题当然要找所长，如果我要出了意外，你能负责吗？我紧接着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宇宙大法，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八大罪状，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会遭报应的，并讲文革中的三种人遭清算时，多数都是参与整人的群众给当权者当了替罪羊。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老百姓，这历史教训要吸取的。我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个好的未来。结果这场设计想迫害我的闹剧给我提供了讲真相的机会， 也是给这些警察和刑事犯听真相的机会，更成了我讲真相的红法场。半个多小时的红法和揭露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宣传，他们都在那儿静静地听着，好像思维都被抑制住一样。我知道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是师父用功能罩住整个场，是师父在帮我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个警察明白了，不再配合所长的安排，半路就主动退场了。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师尊要弟子们做的三件事。每当我想起师父的无量慈悲、无量智慧，想起师父的教诲，想起师父在弟子危难时刻保护弟子的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令我心中万分感动。是师父牵着我的手，闯过了一关又一难。师父的洪恩浩荡，激励我在修炼路上勇往直前。第四部分，迫害者也在被迫害中，正义之事也在发生。我离家出走是为反迫害，证实大法是正确的。大法弟子学法练功是公民的权利，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血腥镇压下，基层的当权者们为保住自己的官位，上级下压，使基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也成了出气筒。我为躲避非法劳教离家出走，成了视线的要案，成了国内通缉的罪犯。听知情人说，市里政法会议上，市委主管副书记多次叫我们县的60来岁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站起来当众训斥，当权者表现出没有人性的宣泄，表现出的全是魔性的淫威和敲山震虎的恐吓。还有听一位乡镇干部说，给县领导拜年时，一不小心问到我回来没有，县领导的脸马上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江泽民流氓集团把迫害法轮功当成头等国事，强迫全民跟其犯罪，引导群众仇恨法轮功，就是要把中国人拉下地狱，与神佛对立。但天佑好人。我反迫害离家出走后，也激起了有正义感的世人的同情。有位老领导见到我说，开除公职及被扣发的工资，将来都得给你补上。也有的同事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说，大姐，你比我们男士都勇敢，你把事看透了。这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第五部分，坚守使命，兑现誓约。大法徒是师尊的弟子，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弟子经历过多次磨难，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全面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在修心断欲去执着的法中归正中，都是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是我能在艰难的修炼中走到了今天。比如在2016年市里有统一迫害行动，我也在迫害名单中，居国宝和派出所5、6个警察到我家抓我，当时我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我不配合邪恶，也不能让邪恶抓走我。他们要拍照，要抄家，国宝副大队长写个笔录让我签字，我拒绝不配合，告诉他们我师父就在我跟前，你们不要乱来，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报应的。派出所的负责人说去派出所，让我老伴也跟去，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你们骗人的伎俩没人相信，我们不会去。在这期间我一直跟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说，你在家待着，有事再找你。此事就这样被师父化解了。还有在2019年7月，我又一次被绑架到区拘留所后，原定15天期满，但在第七天又被挟持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10天左右时，警察拿来一张纸说，办案单位让你写个保证，签个不练就可以回家。我回答，不签，我修炼到底。那天晚上，清晰梦见我在市场挑了一件秋天穿的大衣。 这时我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顺手就拽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我心想，你喜欢你拿去，我再挑一件。又一想，不对劲儿，我这是在看守所呢，这是让我悟什么呢？马上就醒了，想到秋天立刻走的梦境。我悟到是师父告诉我立秋就回家。几天之后，周末自由活动时间，我无意中往墙上一看，有一个金色的王字，这个王字三个横不一样长，中间这个横长，上边这个横右边短，下边那个横左边短。我不理解其中意思，突然中间这个横左边下来一竖，右边往上出来一竖，我一看原来是个万字符，而且字的笔画厚重奇古，由小变大，20厘米大小。我悟到这是师尊鼓励我，让我好好修。因为这次被迫害到拘留所，我虽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也没按照师尊的向内照的要求认真去做，给旧势力抓住了加重迫害我的理由，把我转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当警察强行把我扭送到车上，我还用脚点了他的胸口，这一下激怒了他，他到刑警队找副手铐，下车后把我铐上了。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心脑血管出现了状况，看守所不想收，这个副所长硬坚持到了晚上把我送进去了。这事情引起我的反思，师尊在《经济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人，可我没有用善心跟他们讲真相，而是用很强的争斗之心把他推到了对立面，激起了他恶的那面，结果是加重了对我的迫害。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不做体操，不做奴工，心中只有法，想法被罚。我静下心来向内修，向内找，用法理归正自己。师尊看我动了真念，才出现上述两次点悟我的情景，结果我真的在立秋那天回家了。我感恩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保护，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因修炼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六年力所能及做好救人的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每次顺利发完真相资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是最开心的。记得前年除夕夜，我和同修 A 正在看神韵晚会，没看多长时间，网络就不顺畅了。我们悟到，神韵是救人的，是给常人看的。我们应该借这个大家团圆的时机发真相资料，让远道而来的有缘人也都能看到真相得救。那时虽然外边人很少，但我们没有怕，也没有孤独感。有的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无限荣耀感和对师尊时时看护的无限感恩。在顺利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伴随着一字一句认真念动九字真言时， 身体的感觉好像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那种感觉全身通透，身轻如燕，生活中的烦恼一扫而光，想要像神韵演员一样翩翩起舞。我是得法六年的青年大法弟子，记得得法初期，有一天早上在练功音乐刚刚响起时，突然有一念，我已经得法了，在这里练功，可还有那么多世人此刻还在睡梦中呢，我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得救，快快醒过来啊。当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我站在高山之巅，对着茫茫天际高声呐喊，众生快快醒过来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瞬间眼泪流了出来，师尊看到弟子有救人的愿望，就安排了同修 A 和 B 和我一起做救人的事。 A 性格稳重，话很少， B 的修炼时间比较长。我做救人的事主要是发真相资料为主，刚开始发资料时是尽量挨家挨户全部发到，不想落下一家，希望这样做世人就都能看到并得救。但在与 B 交流时，他会经常提醒我，叫我不要拿太多的资料，那样不安全，也是在浪费资源，叫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不要贪多，一定注意安全。刚开始因为做得比较顺利，自命清高，不服气，认为自己做得对，直到有一天，同修 A 从外边的地上捡回了一本真相期刊。又有一天，我在发资料时，看到楼道的窗台有一个东西，我以为是垃圾，想着把它收走，然后再把真相资料放上。结果拿起一看，却是被撕成两半的真相期刊。还有一次，我去楼道里发资料，正好赶上清洁员在清理楼道，扫出那么多的常人广告宣传单。我想这些事让我看到遇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常人都讲物以稀为贵，救人这么严肃的事，如果我抱着干事心，贪天之功的心，完成任务似的发了100份资料，其中有99份甚至100份都被浪费掉了，还不如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态，稳稳地把一个人给救了。细想想，这么多大法弟子，这么多年都在坚持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大多数的世人应该都见到过大法真相资料了，能不能静下心来看真相先不说，如果真的像对待常人的广告宣传单一样视而不见，不屑一顾，那我们做事时不纯净的人心不是阻碍了众生得救了吗？而且 B 在这方面比我经验丰富得多，静心想想，同修的每句话都是站在我的角度上讲的，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放下自我和干事心，也学会为他人着想，如果我做不好，就会阻碍众生得救，会给周边的同修带来麻烦，也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也许这是师尊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呢，也切实体会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中讲到的，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打那以后，我发资料就尽量少而精，一定要在良好的心态下去做。每次出门时发好正念，在路上也边走边发。平时只要出门，我的包里都会备上真相资料。一走一过，看到有开着的楼宇门，就像回家或者串门一样，大大方方地进去。放好资料后，看到谁家有垃圾，就会顺手帮忙拿走， 这样即使有人看到，也会有个好的第一印象。这样轻装上阵后，明显发现做事时的心态稳多了，没有了那么多的怕心，心态也纯净多了，少了完成任务的心，多了责任感和善心。虽然时常也会冒出负面思维，但已在掌控之中，发现即随时发正念灭掉了。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看到陌生面孔都很警觉。记得一次，我和 A 在往一个楼栋里走时，看到不远处有几人在乘凉，没有多想就进去了。我把资料放到二楼窗台上，放好后刚要迈出楼口，就冲上来一个老妇人，怒目圆睁，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当时有点懵了，一时语塞。这时 A 很平静地说：我们是找房子的。老妇人打量着我们，语气缓和地说：哦，找房子啊。后来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根据不同的住户环境和情况，恰到好处地发完就走，然后发出强大的一念，让每一份资料发出闪闪的金光，只让有缘得救众生看到，并通过这个有缘人将资料一传十，十传百，让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最大的救人力度，最大限度地把最多的人救了。在资料的包装上也稍微多用了点心，尽量不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法轮功的资料，又能吸引眼球。一次无意间我们又来到了曾经发过资料的地方，在走廊里发现了被人撕开的包装纸，而里边的真相内容没有了。我暗暗地高兴，众生拿走了真相资料。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一间教室里，我坐在前排，进来几位检查的老师，走到我们教室后排时说：我们的教室里有一股清香。这时有同学喊道：我们洗头了。老师说：这都要归功于某某，某某是我的名字。当时我还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醒来后悟到是师尊在鼓励我们呢。众生了解了真相，洗去了头脑中的污垢啊。师尊多次在讲法中提到过手机的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同修们也经常发表手机安全的文章，所以我们平时只用老年机接打电话，发资料时尽量不带手机。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到公共场所坐公交车都要扫码，就准备了智能机，里边没有其他娱乐软件，只下了个扫码的软件，没下微信。取发资料能不坐公交就不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用完手机就做好安全措施，把手机放到储物柜里。总之，做正实法的事，我们身上尽量不带手机，这是原则。六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回顾修炼路，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看护，每次危难都帮弟子化险为夷，以我的修为真的很难平稳地走到今天。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弟子只是有了一点向上的心，师尊就不断地点悟弟子做得更好。虽然很多时候弟子悟性差，遇到问题不能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观过得很不好，有时被情带动着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常人。就是这样，师尊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次的在给继续做好的机会。我能感受到自己在大法的熔炼中在一点点的蜕变。我知道只有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奋力精进， 才能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所以我一定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用恭敬纯净的心态播撒出每一份希望的种子。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三集。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了胃癌的病患最深的感想经常是生不如死，对高龄的老人而言更是沉重的煎熬。但是有一些高龄胃癌患者却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后恢复了健康。这些不可思议的真实经历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我们就与大家分享发生在90岁老人王慧君身上的神奇事迹。四川省70岁的老人王慧君家住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大学住宅社区，他笃信佛教，早已在成都昭觉寺皈依，成为佛教的居士，烧香拜佛17年了。2003年9月17日的上午，患有高血压多年的他突然大便出血不止，儿女把他送到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经院方确诊为胃癌、直肠癌两癌齐发。医生说两癌并发不能手术，如果手术癌细胞扩散，人死得更快，吃药打针也只能是暂时抑制病变。就这样，老人只能在家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那时老人每大便一次就拉一盆的血，他的身体骨瘦如柴，四肢无力，不能动弹，得两人架着才能移动，与瘫痪的病人没有两样。王慧君的病拖了整整一年，到了隔年2004年的9月，他想在临死前去资阳看一眼他那82岁的大姐，这是他最大的一件心愿了。儿女们为了老人的临终心愿，只得送他去了资阳侄女家看他的老大姐。第二天，侄女单位的张大姐正好来家里，看王慧君虚弱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张大姐对老人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能救度你，因为你是信佛教的人，有一定的佛性，只是没有找准真正能救你生命的法门。你坚持在心里 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不定你的病就会好了。虽然听张大姐这么说了，可是王慧君心里是不相信的。他心想，我念阿弥陀佛17年，都没听说过哪个神佛菩萨那么显灵。当时老人还说了些对大法不尊重的话。侄女一家人对老人说，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不要说这些话了，张大妈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两个病人真的好了，这个大法硬是有那么灵啊。老人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心里日夜用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到了第8天晚上，他突然心里感觉很舒服，浑身轻松发热，就想站起来走路。他心里就这么一想，人就真的站起来了。他走出房门，大姐一家人一看吓了一跳，又不禁异口同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就这样，王慧君重新站起来了，他不再便血了，食宿也正常了，精神也好了，一身轻松，还可以干一点家务活了。隔天老人感觉一身啥病都没有了，就把花了1000多块钱买来的一大袋药都丢进了垃圾桶。老人急着想回成都，由于侄女一家的苦留，老人又待了10来天，最后待不住了，老人自己坐汽车回到成都家中，家里人惊喜不已，还引来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和认识的佛教居士的一阵轰动，过来问这问那。有人问，你在哪个医院医好的？有人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医好的？有人问，你这条命从哪里捡回来的？有人打趣他说，你在地府阎王殿前开了多大的后门，行了多少会啊。王慧君说，我既没住院，也没吃药，又没打针，阎王爷暂时还不收留我，是大法救了我，我没死成，我就念了8天9字真言，病就好了。大家问，什么9字真言？老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2005年4月的一天，73岁的王慧君老人专程来到资阳，一来是感谢张大姐告诉他救命的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是想请人帮他把这事的经过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也是做件好事，能救那些有缘分相信大法好的人。至于这第三嘛，是希望到资阳能找到法轮大法的书，也希望请张大姐教自己法轮功的5套功法。73岁老人王慧君修炼法轮功的消息传开后，成都很多佛教居士都知道这事了，都想修炼法轮大法了，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大法。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3集。 只能卧床等待死神降临的70岁的老人王慧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坚持了8天，就奇迹似的站了起来，大法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接着我们来听听另一位高龄老人的奇遇。我和先生都是大连的法轮功学员，平日常给家里人讲大法的美好，也提醒家人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5年的秋天，我88岁高龄的父亲被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医生说已无法救治了，让儿女们把人接回家，老人想吃啥，当儿女的就尽尽孝吧。我给父亲讲了修炼法轮大法对身体好、精神好，父亲不断地表示赞许。丈夫也告诉我父亲说：大法师父慈悲，您可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说着就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放在了我父亲的衣兜里。渐渐的，老人有了精神，也能吃点东西了。到了第三天，老人能够自己到屋前晒太阳了。过了十几天，老人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了，胃部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处于昏迷状态。娘家人打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我到家时看到父亲昏迷不醒，喊他推他都没有反应，但父亲的手却在衣袋中微微地蠕动着。又过了一会儿，父亲渐渐苏醒过来，手慢慢地从衣袋中移到眼前，端详着手中的东西。这时我们才发现，他手中握的是我们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父亲看见我在身边，便告诉我说：我没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天我昏昏沉沉的，隐约看见来了4个人，我也不认识。有2个人手把手地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这2人走了，另2人也手把手地问我：真善人好不好？我说好。那2人也走了，你说这是咋回事？我高兴地对父亲说：您有救了，那4个人是来看您是不是真心相信大法的，您有这样的诚心，法轮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您的。从那天起，父亲胃部疼痛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就连每天2针的杜冷丁也不用打了，精神好了很多。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老人突然腹泻不止，排出来的都是绛红色的脏物，儿女们慌忙中乱作一团，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止住腹泻。医生告诉儿女们，这是胃出血了，这病只要胃出血，人就没几天了。我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清楚，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给父亲把不好的脏东西排出体外，是给父亲净化身体的反应。第二天，我买了各种酸甜小食品，回家探望老人。我对父亲说：这回您的病可是彻底好了， 您吃点山楂片开开胃，好不好？父亲用眼神示意好。在这之前，他已经好多天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父亲吃了点山楂片，又吃了两片甜梨，渐渐的，第三天就能吃少量的饭食。就这样，父亲的精神越来越好，说自己有点劲儿了，不用人扶也能慢慢坐起来。而且神奇的是，原本父亲胃部一个拳头大小的硬包，在腹泻之后奇迹般的消失不见了。我临走时，父亲说，等天暖和了，我去你家，我就爱听师父讲的大法，真好啊。等我自己能走了，我就到街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笑着说，到时您可得使劲儿的喊呐。现在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好，能自己照顾自己。看到父亲身上发生的奇迹，亲属们都感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对大法师父的感激。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三集。今天的两个故事中的这两位高龄老人，都因为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在大法的保护下闯过了生死大关。他们的真实经历已经成为乡里传颂的现代传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回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